因为我最近政大的同学
很会，
不是，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就一样嘛，就是我对工作的态度还是一样，我就会认为工作它就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即便再喜欢的事情，只要变成工作，变成一种劳动以后，它都不会是愉快的，不会都只会是愉快的，它一定会有狗屁倒灶跟你不想要面对的部分。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从还小的时候，然后自己大学毕业，身边的人，然后研究所念书，研究所毕业的同学们，我还是可以感觉到，就是并没有因为就是大家获得了什么样的能力，或是获得了什么学历，工作起来就比较愉快，大家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抱怨跟不愉快。
对，
所以就很就是我就知道说工作它就不会是一个愉快的情况，然后我也一直预设跟告诉自己说工作就是工作，工作不会是愉快的，就是心态是告诉自己这样，然后告诉自己不要太喜欢自己的工作，绝对不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因为就会痛苦。我啦，我是这样，因为我太喜欢工作了，因为我就是不喜欢的工作我也可以做嘛，所以变成说我如果太喜欢我的工作，我就会做到死，就是这种。
所以我就是还好我不爱工作。
对，
还好我毕生志愿是给人保养。所以我现在工作只是为了养活我自己，所以要找一份自己做得来就是喜欢做的工作。
对，但是呢反正因为前阵子就是我就是有接朋友的电话这样，反正他也是前阵子就是也是研究所刚毕业，然后我就经常都觉得哦，为什么大家好像很容易就是会觉得好像念完好的学历以后工作好像就会自己
一帆风顺。
对，其实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起床。你今天就算你只有国中毕业，你去工作还是会这么鸡掰。
对，可是我就想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念越多书的人他的那个期待感跟落差感就会更严重，就是那种哦，我都念到哪里了，为什么我领的薪水还是怎样？
没有，我觉得薪水跟工作不是同一件事情，
不成正比，完全。
对，我觉得，如果他今天读到某一个学位，然后他觉得他的工作很鸡巴，或者他觉得他的工作很难，那我可以理解，因为工作就是不管你的学历怎么样，工作就是长那样。可是如果今天是他的薪水跟他的学历不成正比，那他就是得换工作，因为不该是这样。
因为前阵子也好一阵子，反正就是还是冬天的时候，因为那天很冷又下大雨，然后我们在指南路上就是吃晚餐，我跟研究室的学妹在吃晚餐，我们就是那天就想说去吃餐厅这样。我们快吃完的时候，我同学来了，已经毕业的同学，在工作的同学，然后他就说他在等另外一个同学，另外一个同学我不太熟，但反正就是他们是约这里吃饭，然后因为我们吃完了嘛，学妹就先回家了，然后就在那里跟他聊天，因为很久没见到，就真的刚好遇到。然后他就说，他就先帮那个女生点饭，然后就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他来了，然后这时候他的电话响了，
谁的？
主管的。
我是谁的电话？
后面来那个。然后是我知道是主管打来的，然后他就说他要先回去一下，饭还没来，然后他就说他要回去处理一个什么事情这样，他就走了嘛，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饭。等到我同学都已经把他的饭吃完了，他都还没回来，所以我们之后就帮他打包，然后送回他的那个住宿处，就也在学校附近。可是重点是我们到的时候也是等了很久，就是他因为他一直在持续通话中，应该就是跟主管。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外面，就是我们就是在外面，就是也是一边聊天一边等。那进去是什么事情吗？就是他就是跟我们求救，就是他看到我们之后跟我们求救，他说就是 Word 的问题。是 Word 的问题，他要跟我们求救 Word 的问题。然后我就进去看一下，然后才稍微了解一下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样。我是先帮他处理那个就是对 Word 的问题，他那个就是要开隔线，然后才有办法知道就是
有对齐、哦、
对对对之类的。然后我问他我先问他需求是什么，他说这个手稿就是主管希望印出来就是不要就是可以直接就是对半切，嗯，就全部切好这样。我就说我就先问一个问题，我说那个切这个纸的事情是谁要做，是你吗？嗯，我说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就大概对就好，你自己切的时候小心就好啦。嗯，然后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主管希望他是至少刚刚好一的一半，我就想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只要反正是手卡就是主持人他看的时候可以清楚就好了。我就想说这是什么烂事，然后而且就是有需要在晚上七点那种正在吃饭的时间，而且这个，而且我就说这个稿子是你负责打的，他们都不是，他才去公司一个礼拜，然后主管刚刚叫他负责处理这个，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就是他去一个礼拜，他连公司可能厕所在哪里都还没背起来，然后一个明天要发布的记者会，不还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个记者会什么时候要发布。可是你怎么会让处理到一半的稿件，然后让一个什么都不知道新人去接手？那这个犯错是谁要负责任？他什么都搞不清楚，他甚至也都不知道公司的美感，然后或是公司的文化或是什么？你怎么敢让这种这么虽然是很行政，可是很重要的东西，让一个新人去负责？出包到底算谁的？我觉得很瞎。
那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还没有学会抓好底，还没有抓好底线。
然后就，我真的是那一天的记忆，我就蛮深刻，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过一阵子。可是我就觉得，不是，就是你拿到这个学历了，然后现在就是进去一个公司，可是你不一定有办法去理解说，你要怎么去跟。同事应对说我应该要如何快速的帮助这份、欸、
这个就跟没有学历完全没有关系、啊、
对对，所以可是你不觉得很难过吗？就是即便有好的学历你也不一定很会做事情、嗯、
对啊，就跟有些人会很会读书但有些人很会考试是一样的、嗯、但他就是无行为能力，他就只是很会考试，然后他所学的东西只能用在考卷上，考卷以外的世界他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我就觉得很难过啊，就是，
可是这件事情非常常发生啊。
对啊，是啊，
而且我觉得这跟经验还有个性、欸、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产业真的很不 OK。
那是什么产业？哪个产业？
广告业啊。哦，而且他就是在过程中一直觉得很自责，他就觉得他好像给他主管添很多麻烦，因为他好像就是他觉得好像自己很笨、嗯、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用或者什么的。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我都不知道我高职的时候很会就是文书处理的部分对我来说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我觉得做到行政东西的话蛮有用。
是啊，因为不是
好、哦、自己陈述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大家用听的话没有画面。
我不要
说，他刚刚把面包准备放进嘴巴里面，他已经放进嘴巴里面，然后要咬下去了，然后他要讲话，又把面包吐出来讲话，而不是选择把它咬完吞下去再讲话，他选择把它吐出来。
笑死，因为这个咬完要很久，因为我其实也是在回想，就是我高职的时候在学文书处理的时候，我到底，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练题组嘛。我们很会那个技能，可是不知道可以用在哪里，你懂吗？嗯、就是那些内容跟我们都无关，我们只把这个技能练到炉火纯青，就是什么样的状况来，就是咻，我们就可以把它弄成漂亮干净的文件、嗯。然后这也就是让我大学的时候超级吃香，因为我就是所有的报告都可以做得很漂亮，嗯，然后而且就是我可以很快速，然后经常在救援我的同学们，嗯、就大家很容易就是任何。文书处理的软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就会召唤我过去这样。然后那时候也一直觉得哎、欸，我以前没有想象到这件事情会帮助到我，因为大家那时候练证照都很痛苦， 我们就是每天下课之后就要去电脑教室报到。嗯，对，就是我自己不觉得痛苦啦，因为你知道我就奴性。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其实也会有点不适应，就会觉得，哎，我以为这就是大家都会的事情，然后后来想想不对啊，我们毕竟练了3年，对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文书软体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还蛮重要的，因为它你如果很快速的可以知道它要在哪里找到你要的功能，
而且你知道 Excel 如果你真的很厉害，是真的很厉害吗？
Excel 什么都做得到， Excel 就是不用 Word
档，它可以写程式哦，
它就是不用 Word 档，就是可以全部用 Excel 解决啊。
对啊，所以我也蛮就是蛮爱用 Excel 做东西的。
可是 Excel 也是我进公司都才慢慢开始摸的。
你要处理的东西一定要够大量才需要用到它啦。
对，但我后面就好，因为我们后面都有那种很多很方便，就是程式
已经帮你们都弄好公式了，
就系统你就只要汇出，你就会有数据，也不用真的去做什么。
对啊对啊，
或是你就真的只要就是加总那个公式，你就是三行你 key 一下就可以了。
对，那反正可是我觉得就是搜寻的能力也很重要，就是你如果不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找到方法弄会它？
我蛮会，就是我会就是搜到我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可以照着做。然后也许我下次就忘了，可是我就是会再找到它，然后我就会一直重复这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不然网上就不会有人问一堆蠢问题，你就是那些问题就 Google 就过得到了，你为什么不会去问，然后上来求答案，不会比较快？
可是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比较快，所以？
可是你不觉得你把一个问题丢到一个脸书社团，怕你要等下面等大家回复的那个时间，可能是一个小时过后，你在那60分钟里面，你已经可以搜刮几百笔资料了。大家有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你是说那种真的很复杂的法律条文啊，你真的或者医疗什么的
经验需要经验，
你需要经验的，那你问当然没有关系。可是有些人就是问一些太，你真的就是 Google 他第一行就跑出来告诉你怎么解决的那种，我就会很生气。那种伸手牌真的是大家冷静，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来。
可是你会发现那些伸手牌很多是长辈什么的。
哦，那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网络。
那他怎么知道怎么在脸书问问题？这件事情就很矛盾啊，因为在脸书社团发问比在 Google 搜寻引擎搜寻东西还难呢。
那我觉得就是逻辑不一样，对他们来讲，脸书比较简单。
OK，
我觉得是逻辑不一样，因为他们学会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跟孩子联络。就是为了跟孩子讲免费的网络电话，所以孩子们就是帮他下载了这些通讯软体，但是他可能从来都没有自己用过这些搜寻啊，怎么找资料的那种，所以孩子们帮他下载 Facebook、YouTube 给他看一遍，然后 Line 就这样，所以他只会这几个。
所以以后请大家教自己家的长辈如何使用搜寻引擎。
可是有时候可能孤单啊，可能那个问题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就想要跟大家聊天，
但他下面就会被骂。对，这件事情是好的循环吗？
我不知道。
你如果遇到真的很好的人愿意回答你，那就没那 OK。但是遇到那种就直接贴网址给你那种人，我也是觉得蛮没礼貌的。
干脆不要回。
对，你干脆不要回。
为什么我要讲？说到伸手牌，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个案例，针对性超强，就是 A 男的 A 男，他就是一个很会用各种工具的人类，这样
工具男。
好失礼，但没关系。
我们先代称他工具男。
好，好，好。然后呢，就是通常就是只要大家要他帮忙什么，他很乐于帮大家解决问题，然后很乐于帮大家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就对了。然后反正工具男的，哦， 工具男跟工具男的前女友 A 女，就是算是同领域的人。嗯。可是这时候呢，就是 A 女有一个简单的工作，嗯，就是她想要把某一个声音的档案跟某一个影片就是某一个人声的档案跟某一个音乐的档案咪在一起，嗯，类似像这样子的工作，还是什么，把就是把一个
整个，就是把两个档案放在一起就对了
之类，就是听起来就是这种程度的事情。嗯，然后他就丢给 A 工具男问说，可以帮我处理这个吗？这样，然后我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问说，这件事情有很难吗？就是为什么要叫别人帮忙做，而且明明就是都是同一个领域的人，嗯，这件事情
他应该也要会，
对，他应该也要会，为什么我怎么好意思叫别人做，嗯，真的超尬。我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想很久，我就是在想，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帮别人做就是不是自己要做的事情，嗯，还不收费，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我举我自己在工作上的例子。
OK， 快快，我要听。
有一次，就是我们前阵子是有一份纽约那边来了一个年会，要我们歌剧院提供资料给他们，然后要我们把我们要推的团队的资料寄给他们。这样，然后总监第一个找的人是我。嗯，总监说 Steven 请你跟 Ari 我们组长就是处理这件事，处理 这品牌的事情，那团队的事情我已经通知负责团队的部门，他们要去做这样，嗯，然后你们到时候再统合一下，然后再东西再寄出去给人家就好，就这样，嗯嗯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跟负责节目的那些部门讲好了就好，然后他们就我就说那就请你们交资料给我，我一次帮你们寄出去，我说但那些资料你们要先自己处理好，嗯，反正就他们的东西全部都印好了，嗯，然后他就说他们就东西就拿来，就说那这个东西我要放到你们的手册里面，我就这样就他们印好的纸本资料要夹在手册，它是实体的纸本要寄出去的，嗯嗯，那要夹在你们的手册里面，然后那我这个要给谁，他就这样问我，我说这个要给谁，我说手册在那里，你们放完再拿回来就好，我说我们没有帮你放，我说你们手册弄完，我再帮你们一次寄出去。我说我们的品牌手册是我们品牌组在做的，我们做好了。
哦，你这个你说的这个是你的防御者策略，但我刚刚说的这种是，就是他看起来应该说，就是我刚刚 judge 的东西不是这个人他不会拒绝，他看起来也没有想要拒绝，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对他来讲就是简单性，他会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他做这件事情他会有成就感，或是会觉得自己被需要了，嗯，但是呢，我好奇的点是，为什么会有人好意思把这个事情就是要丢给别人做？就是因为我不是这种逻辑的人，所以。
可是你看我刚刚那个也是，他怎么好意思把他要做的东西丢给我做啊？
对，类似。
可是我就没有要做啊，这就是我跟那个人的不一样，我没有要帮你做。
所以这些人怎么了？
就是
为什么好意思，就是让别人帮？
有些人就是很好意思啊，然后有些人就很就是甘愿做，那甘愿做那你就做死吧，那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这种人，我不是跟，就是我会称这种人为吸血虫啊。嗯，对，我现在都在抓我人生里面的吸血虫。嗯，因为我后来真的有发现，哦，原来很多时候人家拜托我做事情，不是他不会，真的不是他不会干，是他根本就是懒得做，就通通丢给我，所以现在我就慢慢的把这些吸血虫一一挑掉，嗯，然后就觉得哦，人生突然清爽很多，嗯，不然我真的快要缺血了。可是如何意识到对方是真的不会，还是懒惰？
你就要先去尝试啊，嗯，你不可以什么都不试你就把东西丢给我，不行。你如果你试过了，你告诉我你哪个方法你做了，但是那个方法不成功，我再来帮你想找下一个结果方法。
哦，我们一起来处理掉它。
对，
你不可以直接就把东西丢给我。
对，所以他们说什么能者多劳， 所以无能者就
能者过劳啊，
无能者就不用学吗？无能者才要学吧。所以下次就请大家就是把东西哦，你正常就像你在提案一样啊，你一定要提 A B C D 四个方案给人家选嘛，不是说哦我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我只有这个方案，嗯，不对，你要打给大家三四个方案方向去想，他们才知道哪一个你不对，或者哪一个可以调整，然后就可以执行，嗯，这就跟找答案一样，嗯，你先找过了，这里找不到，那里找不到，这里也找不到，你再去求助，然后人家就会告诉你说哦，这里你可能转个弯，你就会找到答案。
我也是，我自己在问问题的时候，我的习惯是我会先说哦，我目前试了哪几种方法，然后好像这个方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方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个方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现在遇到问题是什么，困难是什么，我现在应该要如何去处理它可能会好一点，对吧？我觉得比较负责任的问问题的方式应该是这样，
而且本来就是应该要自己先想办法去解决，
因为
把东西一次丢给别人这件事情，除非你付钱给他，嗯，不然你就自己做。嗯，
因为我刚刚在说这个，其实跟就是研究也有点像，因为我就发现有还蛮多人会抱怨老师就是不好沟通，或是不好，就是老师都很混什么之类的。可是因为我也搞不太清楚其他同学跟老师的互动或者什么，但是因为。我自己跟老师的互动就还算良好，就是因为就是我刚讲，就是我会问老师说，哎，我现在目前就是状况到哪里啊？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弄，那个东西怎么弄？但好像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对对对对。然后老师可能就会告诉我说，哦，如果把它放在第一章会怎么样？如果放在第二章会是怎么样？第三章会是怎么样？可是你要自己去选择说，你要的是什么样的目的？你要有意识的去选择把它放在哪里，你现在卡关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换位置哦，你可以试试看，对啊，就是我跟老师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我蛮喜欢我老师他的引导的方式，可是我不知道哎，就是因为大家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他们都会对去提问这件事情很害怕或困难，可我其实还蛮不害怕问问题，因为我喜欢赶快找到方法解决掉事情，我不想要拖着，然后让那个洞越来越大。嗯，就如果我可以赶快解决掉它，我会稍微安心一点。就是那个困难点，可能是哦，我不知道怎么问，这个就会是我最焦虑的时候。嗯，那如果我很知道说我现在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我就会想要去问。嗯，比较难的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这种我才会问不出来。嗯，对。
那种你会怎么解决？
我就是先想办法，就是看灵感或是怎么样，或是先不要问老师，或者是先跟
同
才，就是对，就是瞎聊闲聊也好，就是问问看大家感觉怎么样。假如说有稍微进步一点点，然后我再可能重新思考一下，哎，比较有头绪的，再去问可能老师之类的。我是这样。你要说，
我念。
好。